欢迎来原车畅聊，我是猫之呼吸的使用者阿喵，现在时间是12月16号周四晚上11点17分，这一次比较早录，因为这周要大选嘛，所以不是大选啊，公投啊，这周要回去公投，所以假日就没办法录，那我就先至少在台北先把它录起来，然后看之后如果我回台中的话要后置，还可以用那个笔记型电脑后置。好，感谢你点进来听我的节目，让我们开始吧。看到今天的标题啊，就知道我们要从一般队员往柱的层级迈进啦。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还请去看《鬼灭之刃》哦，好看啦，哪次没看的？漫画里面呢、有说到，如果要提升实力，我说的这一段呢、是主角群他们在打完蜘蛛，然后受了伤之后，就他们不是到蝶屋府里面去休养以及训练嘛，然后他们发现就是他们怎么样也赢不了同期的那个女生香奈乎、他们后来就是有询问到了，就是要全天候用特殊的呼吸法呼吸、这是提升实力的一大重点哦。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啊，全天候全集中呼吸啊，其实就是在指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跟这个就很类似哦。之前我们只能躺在床上练习腹式呼吸法嘛，因为一开始要先抓怎么腹式呼吸，这个姿势是最容易的。可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实际使用在唱歌上面的话，我们当然是要坐起来或者站起来嘛。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先试过了，就是如果坐起来或者是站起来用腹式呼吸的话，可能会发现不像躺在床上的时候这么的直觉容易。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怎么让你从人是横的练到人是直的啊，从在床上啊练到被捆椅快睡着啊，练到站着呼吸大量氧气进来变得不会想睡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哦。好，那我们先来讲原理哦。之前我们在开始学腹式呼吸的方法是怎么样？我们是先躺下来嘛，还特别去选稍微有一点点硬度哦，支撑性比较好的地板，我请大家去选这样子的一个平面去躺嘛，用意是要限制胸腔的扩张，你要利用你躺着的这个姿势啊，强迫你的身体主动用比较柔软的腹部来做呼吸，因为你的胸腔被限制，你就会你的身体就会主动去用比较柔软的腹部，可以动比较大的腹部来呼吸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把这个限制拆掉哦，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啊，让你的身体适应胸腔越来越没有被限制的状态。并且在这期间呢、把其他本来该参与腹式呼吸，也就是你在躺着的时候，除了限制胸腔之外，同时也被限制的那些本该参与腹式呼吸的肌肉、控制住胸腔的状态下呢，一个一个一起找回来、让它跟你继续往下面的步骤走、所以我们就要来练习真正的、完整的所有肌肉参与的腹式呼吸哦。那要做这些练习的话，我们的步骤呢，限制解放的步骤呢，要从横的练回直的啊，循序渐进呢，就是从躺变成坐，再从坐变成站哦。最后呢，你就可以进入 anytime anywhere 的境界，就你随时随地什么姿势你都可以去用腹式呼吸哦。那躺着的话呢，我们只有一种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姿势嘛，就是那个躺着然后有点屈膝的那个姿势。坐的姿势呢有分两阶段，一种是背部有靠的，一种是背部没有靠的。站着的姿势呢也是分两阶段，一样呢是背部有靠的和背部没有靠的。最后呢就是进入 anytime anywhere any 姿势怎么讲 pose 吗还是 gesture 应该是 pose 吧的境界哦。那这个呢我们后面会讲，这个比较不好练哦。好，我们先来回忆躺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躺的姿势我们之前讲过，这边再次提醒大家一些重点哦。在这个姿势下啊，我们要着重的是记住腹式呼吸会用到哪些肌肉，记住呼吸进来整个管道的顺畅的那个感觉，记住支撑面给脚底和身体的这个支撑感，然后记住这个支撑感为你的呼吸带来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是我们回忆躺着的一些重点。那接着呢，我们要找个可以靠着背部的地方坐起来哦。如果你的床头够高的话，你可以坐到床头，拿一个小枕头靠在上背部与墙面或者是床头中间哦。 哦，那如果说你的床啊是横的方向是贴墙的，那当然你也可以坐在你的背靠墙嘛，那就一样，就是拿小枕头靠在你的背部和墙面中间，保留你胸腔的限制哦。所以这时候你的小枕头还是有卡住你的背部，你的背部的胸腔呢还是有被限制的。可是你腹部对应的后背，也就是下背部哦，这个部分呢是被解放开的，因为你的枕头只有放在上背部嘛，所以你下背部就是被解放的。双脚呢一样要有一点点屈起哦，让双脚继续给自己有提供这个平板面的支撑力哦。那因为是坐着嘛，所以坐着呢你其实也可以找一个后背够高的椅子哦，一样拿小枕头靠在你的上背部以及椅背的中间，注意你的双脚要确实的踏地哦，因为我们很强调地板也就是支撑面给你的支撑力哦，所以你一样可以坐在椅子上面，但你要一样就是把你的胸腔限制住，然后地板还有臀部都要给你有支撑力。这个姿势啊与躺着的姿势差异最主要有什么，就是下背部的解放嘛，因为我们只有限制上背部嘛，所以你的腹部对应的后面下背部的地方是放松是解放的，以及支撑面从整个背部以及脚底变成是臀部上背部还有脚底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进到这个阶段跟我们之前躺着的比较主要的差异。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要当然是要去感觉新加入呼吸的那些下背部的肌肉哦，因为解放了这个下背部啊，所以你的后背会多几条肌肉加入你的整个呼吸的运动哦，所以你要用你原本就已经记起来的呼吸的那些肌肉运动的感觉，还有你的气体进来的这个感觉呢，去带你的后背，去带你的下背部，让这些肌肉呢在同样的状态下帮助你把你的腹腔，把你的吸气的这个腔体呢撑得更大一些些。那支撑面的不同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差异呢？主要是你原本躺着的时候你是整个背部是贴平支撑面的嘛，那这个贴平支撑面啊，它虽然限制你的背部，可是它相对的它给你一个力量，让你的腹部容易用力，容易往上撑，但我们现在下背部已经没有这个帮助你的支撑感了，所以你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的记忆以及控制哦，肌肉的力量记忆控制哦，把你的腹部撑大来去控制你的这些肌肉，而且你同时还要加入新进来的那些肌肉，这个会是很大的差异。尤其啊，如果你是选择用坐在椅子上的姿势，而不是坐在床或者是坐在一个平面支撑面上，你是坐在椅子，也就是你的脚呢会比你的臀部还要低的话，这个感觉会差异更多，这都是需要适应的地方。那接着呢，接着不是进入坐着没靠，接着是进入站着有靠。为什么会先进入站着有靠呢？因为我前面有说我们是慢慢解放胸腔的限制嘛，如果你先进没靠的状况，那你的胸腔不就一下就跳过这个限制了吗？所以我们慢慢来哦，我们接着是进入站着有靠的这个姿势。那这个姿势啊，要先找一面墙，你要背对墙，你的双脚呢要轻松的与肩同宽，有点像是我们很放松的站着的这个姿势，然后你的脚后跟呢与墙呢距离大约一个脚掌的长度，你不要你的脚后跟直接贴墙哦，你要稍微往前一点点，让你的脚后跟与墙距离有一个脚掌的长度。这时候呢，放松的把身体往后靠，膝盖呢微弯放松，一样主要让你的上背部与墙面贴合，下背部呢不要靠墙哦。而要不要放枕头，这个看个人啊。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我是直接就没有放枕头了，因为这个姿势下，你稍微调整一下你脚啊，还有身体的重心啊，你就可以把你身体的重量分担到你的双脚上面嘛，你就不会需要就一个枕头帮你缓冲那个重量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你要不要放枕头，就看个人。那与坐着有靠的姿势最大差异在哪里？差异在臀部没有支撑哦。你看我们刚刚在讲坐着有靠的姿势，支撑的三个点，一个是上背部，一个是臀部，一个是脚底嘛。那现在就是臀部没有了。那因为没有这个支撑啊，所以下背部的肌肉会有更大幅度的自由可以控制这些肌肉。 因为原本坐着的时候臀部有给你支撑力，但它同时也会是一个限制嘛。那我们站着的时候呢，这个限制就被拿掉了，虽然少了一个支撑力可以帮助你，但是同时它也给你的下背部到你臀部的这部分的肌肉呢，有一个更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去发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跟坐着的时候有比较大的差异。另外啊，也因为身体的重量主要是放在脚上，所以脚底支撑的感觉会更强更明确哦。那这个支撑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在中国武术里面很常讲，你要从地板，要从你的支撑面去给你的整个身体的力道去做延伸，去从地板提取力量，然后转化到你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身体重量放在脚上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感受到的事情哦。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姿势反而比坐着更容易适应，那这就不一定。有一些人是坐着比较容易适应，有一些人是站着比较适应。事实上呢，先练坐着有靠或者是站着有靠其实都可以啦。但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先练坐着有靠会比较好，你的支撑面不会一次就少掉这么多哦，你还会有你臀部的支撑可以帮助你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改变你的姿势哦。那不论站着或者是坐着呢，都要练哦。毕竟大家不会只在一种姿势状态下唱歌，所以不论你是从哪一个开始练，另外一个都还是要练哦。重点呢，就在感受身体重心的转移，以及适应你新肌肉的加入。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什么？坐着或者是站着没靠。如果你是坐在床上的呢，就是你整个后背离开床头或墙面，如果是坐在椅子上呢，就是离开椅背，那如果是站着呢，你就是不要靠墙，所以等于就是你把你背后的这个支撑都没了，都取消掉了。但一样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膝盖还是要微弯，如果你是坐在床上的话，你的膝盖还是要微弯，你的脚底板还是要跟支撑面有支撑力啊。如果是坐在椅子上的话，你的脚一样是要踏实的抬在地上，站着的时候当然就更不用讲了吧。这时候的胸腔呢，就已经是完全没有限制的状态下了。这个状态下，身体能得到最大的自由度，你的整个胸腹腔能得到整个完整的自由度，所以参与呼吸运动的肌肉会比刚刚又在更多。但这样子相对的也是一种风险，因为你没有那些让你身体帮助你的限制呢，一不小心你就很容易会跳成原本自己习惯的胸腔呼吸哦。所以务必要在前面的阶段呢，把腹式呼吸的感觉适应牢记在自己的脑中和身体中，确认自己有足够的把握再进入这个阶段练习。不要你前面都还没有练熟，还没有真正的掌握，你就来练这个阶段的话，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胸腔呼吸慢慢的盖过你的腹式呼吸哦，越练越倒退哦，不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一定要小心的审视自己之后再进入这个阶段。那没有靠的姿势也基本上就是大家平常唱歌的姿势哦。所以在进入这个阶段的练习后呢，一定要常常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哦。那这个训练呢，基本上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练啦。所以你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啊，或者是你在上课的时候啊，听课的时候啊，你其实都可以练，有没有坐着。那你只要不要靠在背后，你也可以练。那你平常在等公车啊，或者是等捷运啊，甚至站在捷运或站在公车上面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站着的训练。所以呢，可以利用生活中所有琐碎的时间来去训练。那当你自然而然的呢，进入了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的状态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这集标题所述，全天候全集中呼吸哦。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你要训练自己到不需要特别去意识，那你都有在腹式呼吸。那要怎么练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随时随地呢都提醒自己练腹式呼吸。不管在什么时候坐着也好，站着也好，只要一有时间你就练腹式呼吸。这个训练就是一次一次的自我提醒，一次一次的，只要你有想到，只要你有稍微脑子有注意到自己现在不是在腹式呼吸，就赶快提醒自己拉回去腹式呼吸，自己多去好好的把这个感觉练起来，直到有一天呢，你在想着说我要提醒我自己要练腹式呼吸的时候，一注意自己的呼吸，我其实已经在腹式呼吸了，那这就已经进入了全天候全集中呼吸哦。所以这就是你要慢慢练到的程度。 接着呢，就是我们讲随便姿势呼吸嘛。那这个呢，就是要你在已经适应了正常姿势上面的腹式呼吸之后，你就再自己多玩玩看。这个呢，对现场表演，尤其需要唱跳或大动作的表演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在唱跳啊，你在比如说比较激动的表演，你的身体有很多动作的时候呢，你不会是维持一个坐得非常端正的一个坐姿，或者是站得非常挺拔的一个立正的姿势嘛，你不会嘛。所以要在这个阶段下呢，去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在各种姿势下面维持你的腹式呼吸哦。那最后的最后是什么呢？最后的最后是胸腹腔混合呼吸哦。胸腹腔混合呼吸，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错愕？为什么我们最后要把胸腔拉回来？我们练腹式呼吸不就是要把胸腔的部分撇掉吗？其实不对哦。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练腹式呼吸的原始目的是什么？是除了要使用整个我们核心肌群来去细致的控制气的进出外，我们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增加吸进的气体量，也就是肺活量嘛，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目的。那你要增加你的肺活量，我们有讲过，肺活量啊，除了说你可以用慢慢的练身体把它练起来之外，另外就是你要完整使用你胸腹腔附近的肌肉扩张来拉开你肺部所在的腔室嘛。那肺部所在的腔室是哪边？其实是胸腔哦。那你腹腔的肌肉往外拉，胸腔的肌肉往外拉，全部都往外拉的状况下，你才有机会达成肺部机能100%的使用率。所以啊，胸腹腔混合呼吸完完全全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哦。完全的腹式呼吸之后，你就要朝着胸腹腔混合呼吸去练习哦。那当你可以自如的使用胸腹腔混合呼吸呢，我们才有办法进入到我之前有讲到的瞬吸法。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后的内容啦，就请期待吧。那我们这集唱的部分呢，就讲到这边，我们接着进入聊的阶段啊。我们来聊点圣诞节的东西哦。这一集啊，虽然我是提早录了，可是我很有可能上架的时间还是会拉在礼拜日或礼拜一的时候。那那个时间点呢，离今年的圣诞节已经不远了，所以我们来聊点圣诞节的东西哦。圣诞节啊，在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商人节日哦，但是在百多年前，其实完完全全不是这样的哦。今天来讲一下，就是我其实蛮喜欢百多年前圣诞节的那个样子，那个气氛，而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商人节日哦。百多年前的圣诞节啊，是真的在纪念圣诞，也就是耶稣的生日啊。虽然说耶稣的生日是不是真的在这一天有待查证或者是有所争议啊，但是他们真的的确在这一天的时候呢，是把这个重点放在纪念耶稣的。并且呢，在圣诞夜，也就是24号的晚上与家人团聚哦，共同度过一个温馨温暖的冬夜，然后在冷冷的夜晚里调一杯暖暖的酒饮来温暖身体哦。啊，然后既然讲到酒的话，要来个金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成年请勿饮酒，饮酒适量，不拼酒，不灌酒，不酗酒哦。好，回来调一杯暖暖的酒饮啊，像是放入各种香料的热红酒，或者有些地方会喝淡奶酒来温暖身体哦。现在有更多的选择状况下啊，也有蛮多人会是选择喝奶酒或咖啡酒，把这个奶酒和咖啡酒呢加进加热后温温暖暖的牛奶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哦。我本身身为酒鬼猫，当然不可能只有在圣诞期间会喝，我只要是天气冷了，我都会调来喝，所以其实我最近已经蛮常喝的啦。以上的几种酒呢，在好事多啊、家乐福都很容易找得到，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欸，我们在台湾找不找得到这些酒，都找得到哦。尤其每年入冬之后啊，这肯定是必备的热销商品，大家随便去哪间分店都很容易取得啦，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来喝哦。但我个人对于好事多的淡奶酒啊，稍微比较不推荐，主要是因为它有个味道我个人不太喜欢，我不确定大家喜不喜欢那个味道了，而且整瓶非常大瓶哦，建议想尝试的朋友可以找别人合购，或者是先去蹭别人的喝喝看，喜欢再买哦。我现在家里那一罐已经放一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丢了又有点可惜哦。所以百多年前以前的圣诞节啊，其实大家都是待在家里面跟家人团聚哦，然后是 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在家里面度过这个冬夜哦，不会去跑什么百货公司啊、广场啊、什么地方，然后跟大家哦 bling bling 的那种各种装饰品之类的，其实没有哦。这种舒适恬静的氛围啊，会在整个圣诞到新年，也是1月1号这段期间维持哦。这个长假一直到现在也是基督教、天主教主流国家的常见假期啊。百多年前根本没有那些花枝招展的商城装饰啊，家家户户的装饰其实也不华丽哦。有些我们现在觉得习以为常的圣诞习俗啊，像什么要吃圣诞火鸡啊，有什么圣诞柴要烧啊，然后要挂冬青啊，胡祭生，诶，有一些人讲谢祭生，我后来去查那个字念胡哦，胡祭生啊，什么圣诞花圈啊，还有什么互赠礼物这些啊，甚至是圣诞树本身在一开始根本就都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过圣诞节时会出现的事物哦。这是有一些传教士们从不同的宗教或不同的地区互相传来传去，才在世界变成整个有点主流文化的这种感觉哦。而且圣诞老人啊，一开始也根本就不是圣诞老人哦，而是荷兰人模仿一位四世纪的好心主教，这个主教啊会送小孩子礼物，为了纪念啊模仿这个主教啊，荷兰人们会在12月5号的圣尼古拉斯节送礼给小孩子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后来因为它跟圣诞节很接近嘛，就是时间上，所以后来被直接整合到圣诞节里面去，所以开始各地区啊都有这个习俗了。各地区的圣诞老人形象一开始也没有固定哦，各式各样颜色的衣服都有，什么绿色的啦，然后甚至也是直接穿主教袍的也有啊，然后形象也不一定是一个胖胖有福态的那个一个老人样哦，啊高矮胖瘦的形象都有，甚至连送礼的伙伴也不一定是驯鹿哦，有一些甚至是另外一个伙伴是人的伙伴哦，然后有的地方啊不只有一位圣诞老人。像冰岛就有13位圣诞老人哦，每个老人的个性还不太一样。那也有一些地方呢是圣诞夫妇，很有趣哦，圣诞老人和圣诞夫人哦，所以呢这在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最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大一统的形象呢？现在公认的圣诞老人形象要说到1930年代由可口可乐公司，没错，就是那个可口可乐公司哦，他们参考了一位漫画家的画作里面那个红白相间的服装，以及胖胖的充满福态的老人形象，然后请另外一位插画师呢用这样子的形象去做宣传插画，大手笔的全天下发广告，你看那个什么报章杂志啊，然后门前面的商店前面的那些海报啊，全部都印满了这样子的形象，这个形象才被底定下来哦。包含后面啊，就是要大家去装饰你的圣诞节的装饰啊，然后要互赠礼物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是商业引导出来的习俗哦。所以呢，现代这种充满商业气息、各种金钱臭味扑面而来的圣诞节哦，肯定是商人们的阴谋啊，百多年前不是长这样的啊。我想最近啊，在交通上被卡死在新北耶诞城的板桥人们听到我讲这样子的话，一定会非常认同我的哦。但说回来啊，如果因为这样子能让大家有一个机会跟家人朋友聚会，联络感情，并且在生活中制造一些惊喜、特别的体验，或者是一点浪漫，也是很棒的人生调味料啦。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我还是不会太排斥现在的这个节日啊，我还是蛮喜欢圣诞节的齁。接着直接进入我们今天推荐的歌曲，我们今天推荐歌曲啊也跟圣诞节非常非常有关哦。我今天要推的呢是原本由原唱 Wham 他们唱的 Last Christmas， 那我想要推的版本是 The Rubber Band 的 Last Christmas。Wham 啊，在1984年的12月发行了收录 Last Christmas 这首歌曲的专辑，结果才度了两个圣诞节，就在1986年快要散团了，没有，他们就散团了。然后团员之一呢是非常著名的 George Michael， 这首呢也是他做的，就是唱有很性感萨克斯风前奏那个 Careless Whisper 的那一位哦。他还有一张专辑 Face 非常经典啊，也是我高中时期真正听他的歌后很喜爱的一张专辑。 在那之前我其实只有听过 Careless Whisper， 但根本没印象这是谁唱的。然后啊，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特别要推 The Rubber Band 这个版本的 Last Christmas。 因为我在好久以前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只很可爱的韩国动画，这个动画呢是用这首歌的歌词来当作剧情，然后做出一个完整的像 MV 动画的这种东西，但配的音乐不是原曲哦，不是 Wham 他们的那个 Last Christmas， 它而是 The Rubber Band 的版本。那它有浓浓的披头士风格哦，这个 cover 版本。当时啊，我就是看这个动画，我觉得很可爱嘛，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去查资料嘛，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真的一直以为这个版本是 Beatles 的版本哦。后来某年圣诞节，我想要找这首歌来听啊，用 Beatles 去下关键字，根本就找不太到啊。要找了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丹麦乐团，它叫做 The Rubber Band 做的这个 cover。很酷的是啊，这首 cover 收录在他们一张叫做 Christmas the Beatmas的圣诞专辑中，他们叫做 The Beatmas 呢，他就是故意的哦，里面所有的歌都是仿照披头士的风格做出来的圣诞歌曲 cover， 很酷，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听听看，尤其是我们接近圣诞佳节的这段时间，如果你已经听习惯了圣歌形式的，或者是大家每年都在听的那些版本的话，可以去找找看这张 Christmas The Beatmas 有一点点复古摇滚的圣诞专辑哦，来度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圣诞节哦，非常推荐大家听听看。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我的 podcast 呢一样会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KKBox、 Google Podcast 还有 YouTube 上面上架播送哦。那我的粉专呢一样有 IG 还有 FB， 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然后跟我互动。那我们这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啦，在最后呢祝福大家，不论你是度过一个温馨温暖的，或者是一个有点复古摇滚的，又或者是充满铜臭味的一个商业气息的圣诞节啊，都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圣诞佳节。那我们下集再见啦，大家拜拜。